一切顺利就觉得自己真行，遇到麻烦就怪水星逆行。星座成了人拒绝改变的最潮借口。没有用星座配过对，就不足以谈爱情。只想预知未来，对人生做一些闪避，少倒霉点儿。就像小孩总想提前知道考题，这样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是谁可以手拿七星，掌管星球星系，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独立出品，经典回顾。遇到麻烦事就怪水星逆行，文王东立。日本的一家咖啡品牌 UCC 曾携手 Facebook 发起了一场名为大人的腹黑语录的搞怪网络营销。他们挑选一些最戳都市人烦恼性的毒鸡汤文字，比如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存钱的时候，身边就有人要你对自己好一点。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整天累得跟狗一样，你真是误会大了，狗都没有你那么累，等。做成每天来点负能量系列广告，结果一下子火了。其中还有这样一句，一切顺利就觉得自己真行，遇到麻烦事就怪水星逆行。水星逆行是占星术语，是指当水星运行的轨道方向与地球不同时，在地球上观看水星，就会产生水星在倒退进行的视觉效果。一年之中，每隔3到4个月左右会有一次。占星术认为，水星逆行影响着记忆、沟通、交通、通讯等，会带来诸事不顺，让人感到情绪低落。星座话题大约在1990年代经港台传入内地，随后广泛流行于70到90群体之中。如今在职场工作，总会有同事在你抱怨最近加班过多、手中项目卡壳时安慰你，最近水星逆行，亲。在各门户网站，星座恋爱配对特别受欢迎。笔者以前有个做主编的女友，招聘员工例行都要问星座，看看跟自己合不合，以此避免人际冲突。而另一个迷恋星座塔罗牌的同事，总会在年末提供给大家新年运势。90后男生被分手，原因是女生认为男生无法带给她快乐，还有一层因素，他查了星座，说两人星座不合。80后毕业于南方一所大学，先后供职于北京某私立学校、国际机构。他回顾了自己的星座迷恋期。我在人际交往方面一直有压力，星座让我可以轻松地和别人开始谈话。我到位的分析也让人对我刮目相看，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如果有合不来的人，我也会归因到星座不合上，缓解想要每个人都喜欢我的焦灼感。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生活，星座运势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我对未来的恐惧。依依出生在湖北小城，母亲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上代女性，吃苦耐劳，非常能干，家里大小事务都是她做主。父亲不多说话，虽然已经尽量疼爱家人，但工作辛苦，常常早出晚归，母亲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对依依要求很严，一不合意举手就打。依依从小成绩一直很好，但不会交朋友，比较被动，常常不知道与人该聊什么。研究星座后，依依发现这是和别人套近乎最好的方法。当别人跟我说一遍生日，我就能立刻说出他的星座，并对他的性格做个判断，通常都很准。大家喜欢跟我闲扯这些，觉得我挺机灵的，常常能一语中的，这让我得到了很多朋友。而90后的 John 接触星座的目的是了解自己，那时他还在家乡西北一所小城上高中1年级， 在家里，自己的观点总是被长辈粗暴地否定，在小伙伴中也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他觉得可能是自己看待事物的脑回路和身边人不太一样。就在那个时期，星座进入了他的视线。我在了解星座之前，没觉得自己会相信星座运势什么的。当时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心，觉得内心的想法很复杂，跟别人不太一样，很难找到一个规律去理解它。偶然读到星座的文章，发现里面对性格的描述有时候和自己很像，就到网上查询自己的星座。星座真有那么准吗？占星术据说最早来源于古巴比伦，他认为天象依上行下效原则反应，支配着人类活动。他试图利用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天体的位置来解释人的性格和命运走势。占星术里的星座与天文学谈的星座是两码事。世界上许多文化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占星术体系和理论。这些年来，随着媒体的推波助澜，大众的星座知识也从最早简单划分的十二星座变为比较复杂的个人星盘。一一研究过个人星盘，他发现当你看的星座书越多，你会发现里面的不确定性越多。很多入门时看到的很绝对的事情，后来越说越模糊，甚至过了某个年龄，星座还会发生变化等等。很多明明是不合的星座，却又有很多书说他们其实有特别的吸引力和互补。他发现星座分析有矛盾之处，最后甚至不知所云。信主前，我曾编辑过一些与星座有关的稿件，结识了一位门户网站星座频道的主编，向他讨教过一些知识。之后我也听过在港台媒体上常以心灵导师身份亮相的台湾作家胡因梦帮助人分析星盘及他对星座的见解。类似的经历帮助我发现，如何解释比十二星座更复杂的个人星盘，其实非常依赖解释者，即各媒体推举的占星师、占星专栏作家。这些人的占星体系各不相同，可能对同样的星盘做出不同的解释与预测，而这个领域的专家常有洞察人心和预知的能力。他们大多不仅接触占星，也接触其他宗教或塔罗牌、紫微斗数、星纪元等。我结识的星座频道主编和胡因梦女士都曾跟我提过各自经验中魔的存在，虽然他们不知道这种经验源于他们自身在与魔交往，已经不同程度进入巫术的领域，因此获得了人通常不具备的某种能力，就是所谓的灵不灵的原因，也是陷入这类活动的危险所在。John 呢，一直对自我比较感兴趣，之后他也做过其他人格类型测试。著名灵修神学家侯世廷在《幸福真谛》一书中比较详细谈及了人格的分类。最早被公认的对人格的分类是起自公元前五世纪的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他把人类分为四种人格气质：阴郁质、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到了现代又出现了多种人格分类法，侯世廷引用的是九型人格分类。如果我们希望在人际关系中寻找更多的幸福与满足，仅知道人格分类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因着罪的污染，每一种人格类型都会表现出扭曲和不平衡的部分。如侯世廷在书中所言，但可悲的是，我们并非被自由的自己掌管，而是被有强迫行为的自己驱使。因此，我们的人格受自己强迫行为习惯的影响，远远超过受自己长处和能力的影响。星座把所有性格里表现出来的部分，都归结于出生日期对你的影响。即使非常明显的罪与扭曲，只是被简单描述为你这个星座就是这样的。在解读个人星盘的时候，一些占星师会指出一些人格发展方向，但对罪的扭曲具体如何痊愈、如何成长，却没有切中要害的发现及解决方案。 依依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按星座归类，我是水瓶座，我心里面有不为人知的冰冷残忍，这本是最让我与上帝隔绝的荒凉，是心里无法与上帝的爱连接的干渴。但是星座描述中的解释说，水瓶座的人都是这样深井冰神经病，表面很合群，但是内心很孤寂，活在二次元的人无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心，飘忽不定，太善变。说起自己的冷漠，是他信主之后被上帝提醒的。高中时他很喜欢看电视，但妈妈一直都限制他看电视的时间。有一天做晚饭的时候，厨房的门忽然倒下来，把妈妈的头砸伤了。爸爸赶回来把妈妈送到医院，然后打电话给依依和弟弟，说妈妈可能要留院观察。依依当时心里竟然对妈妈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点喜悦，因为想着晚上可以开心地看电视了。而依依在家人朋友眼中一直是如欢乐颂里关鸠儿一般，又温柔又善良的乖乖女形象。知道呢，信主后对自己有了真正深入的了解。比如她是处女座，星座描述里有谦虚的典范这样的话，她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啊，觉得自己很谦虚。但幽默的是，信主之后的她常常为骄傲悔改，因为发现从自己里面出来的谦虚不过是一种自卑的退缩或是虚伪。而对星座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周密计划仔细安排的描述，他原本十分认同，觉得这是自己的优点。结果他现在发现，做事情尤其和别人合作时，他对人的控制欲特别强，甚至把每一步的动作都要说明白，还发出过这样冷血的感叹，如果人能像电脑一样好用就好了。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拒绝再找借口，在基督里悔改成长时，我们也能更有智慧，更有同情心地对待他人，既能看到他人的特质，也能对对方罪性的部分真正理解与饶恕。我觉得星座最可恶之处在于其迷惑性，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又无伤大雅，但里面其实有很深的捆绑，用科学的幌子或是说着玩而已，不用认真了。人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偏离上帝的生命之道，立刻斩断才是得胜之道。因为自己曾经的经历，依依很为那些还爱星座的基督徒担心。若你和女性谈论星座，最免不了的话题就是爱情运势和配对。无敌70后，从南方小城到北京学习、工作、生活，本以为一路顺遂，却遭遇失恋，于是迷恋上星座运势。那时没读过圣经，也没信主，不了解人性的败坏，想不明白两人关系为什么会走到尽头，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赶紧找到新男友，就开始关注星座运程，看看哪个月会有桃花运。以前觉得诸事顺利，一切尽在掌握中，突然遭遇打击，才发现自己掌控不了人生。相信星座的人不免也会涉及占卜、塔罗牌、手相之类的东西，而且目的很明确，如何趋吉避凶，如何满足自我的需要，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台湾著名歌手蔡琴在一次福音分享会上谈到，她以前热衷神秘学，沉迷于算命、紫微斗数、风水、星座、卜卦等，甚至还吃过香灰。接受耶稣为主后，她开始理解究竟什么是真实的生命质素。如果一个人预知未来只是为了趋吉避凶，严格来说是没有生命的。就像一个小孩老想去偷看考卷的答案，而不愿意自己去思考，去面对问题，回答问题。蔡琴意识到，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预知未来，只想少倒霉一点，对人生做一些闪避，那样的生命其实是没有生命的。面对困难，超越困难之后，有了人生真实的经验，生命本质才扎实，才算有真正的生命。对此无敌深有体会，他曾以为下一段恋情可以拯救自己，却没料到爱情如果被视为上帝，就将成为魔鬼。 而上一次伤害没有医治，自己在关系中的自我中心依旧顽梗，对男性的罪也无法正确对待，幸福也就与他无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上帝的礼物，当我们愿意在基督里成长，每一个难关过去都是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圣经中上帝明确提到，不可沾心关照，是上帝在呵护属他的儿女，不让魔鬼邪灵借着星座来欺骗、利用、毁坏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对人生的宝贵体验。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活在有罪有限的人世间，坎坷与苦难是人生的必然构成，爱也从来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回望过去，蔡琴说，凡事发生最终对我们都是好的，它不会白白发生，任何环境都是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都是在淬炼我们、塑造我们。博客天下在一组关于90后流行的塔罗牌占卜报道中提及，当面临一些困难的决定时，一些年轻人选择通过塔罗牌和星座为自己问路。占星已经成为90后娱乐的几大方式之一，是他们不同于以往的排解压力和谋杀时间的方式。在这个被焦虑标签了的时代，都市年轻人群每天压力山大，快迟到却挤不上地铁，要下班却被要求加班，刚刚存了些钱又被告知房价上涨，要逃离北上广吗？要留职还是创业？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让理想、激情与青春之间出现很大的断裂，连银行信用卡推广文案上都深知这种丧的青春情绪，写着诚邀您办理宇宙星座信用卡，祝有理想有情怀的你无惧水逆，逆流而上。每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悲伤与疼痛，而这些不过是罪在这个已败坏的世界的不同凸显。这样呢，很能认同一些描述现代年轻人情绪的流行段子，比如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看起来很正常，会说笑，会打闹，会社交，表面平静，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不会摔门砸东西，不会流眼泪或歇斯底里，但可能某一秒突然就积累到极致了，也不说话，也不真的崩溃，也不太想活，也不敢去死。他现在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时满一年。最近一段时间，壮呢冷静下来，开始在上帝面前检视自己在加班生活中不断积蓄的愤怒情绪里究竟藏着什么真相。突然加大的工作量或者直接通知我要加班会让我十分愤怒，后面藏着一种被忽略的感觉，都只晓得让我干活，不管我的死活。埋怨的对象会从上级升级到领导，到环境，最后是上帝。但是经历过几次在巨大的工作量中，上帝总是有他奇妙的安排。自己担忧的连续工作以至于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并没有发生。通过这样的经历，上帝让 John 看到自我为中心的罪行，看到信心的宝贵，他越来越相信上帝不会把他放在绝境中弃他不顾，反倒是所有人都可能忽略他，但是上帝已数算他的头发。在压力中，这样呢会有逃离的想法，但之后发现用各种娱乐来排解压力只不过是短暂的饮鸩止渴，反倒是每次在压力中的祷告能让他很快走出负面情绪，勇敢面对压力。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尤金·毕德生在《启示录注释》一书中提到，七星指的是第一世纪所知七个漫游于宇宙的行星。天文学对古代主流宗教的影响处处可见，人们相信行星在黄道带12星座位置的移动形成命盘，决定命运，小至个人，大至邦国， 都受着七个行星的控制，研究其运转需要专业，占星家可是古代体面的行业，讲述解释颇受尊重。而基督右手拿着七星，右手表示蓄势待发，我右手握着什么代表我能做什么，并已妥当，随时可以出手。基督从事什么呢？他是宇宙主宰，就这么简单。星座无法掌管我们的命运，而是基督掌管星球星系，唯有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命运。他赦免我们的罪，赐我们永远的平安。人生道路不可预测，或平顺或坎坷，有盛宴有幽谷，有时试探与凶险环绕，而他对我们的人生有计划，我们必不致缺乏。他使我们躺卧在青翠草场，领我们在风浪里可安歇。在基督里真实的信心与盼望，让我们可以放心把明天交在他手上，让我们在这个残缺的世界依然可以赞美，也可以合宜地为一切不完美，包括我们自己、邻舍和社会的遭遇与败坏哀痛，以爱成为光与盐，忍耐且欢欢喜喜等候右手拿着七星的基督再来。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住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你在今在以后永在，敬畏相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只是
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昔在今在